了，我们很快的进入到下半环节，我们来聊一下《灌篮高手》这部漫画当中，除了湘北五虎，包括山王的亲人之外，其他的一些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印象的那些角色，包括一些球队当中的一些细节。因为确实这个可能是极少的那种关于群像塑造以及非主角塑造如此鲜活的一部运动漫画，给我们印象确实非常深。我们可以聊一下，包括你喜欢的藤真，我喜欢的仙道，他们的球队。然后在此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会借这个机会再来聊一下同时期在少年 Jump 上我们看过的，至少是我本人看过的那些漫画，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如果说有就是说同样8090的同志看过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正题，我们还是先从湘北队开始说吧。我先说一个三井寿吧，因为可能小三或者叫寿寿，他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最喜欢的三井队的球不，湘北队的球员。这个我觉得可能他在整个就是说湘北队这个五人当中的人气值基本上也是数一数二，可能就是经常和流川枫去争人气第一的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所谓的这个浪子回头加上美强惨的这个人设，以及在漫画当中如此鲜明的这么一个个性和人物的塑造，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很喜欢。再加上他是自带热血 BGM 的，对于我的燃点确实非常戳得重。不管是他专属的那首主题曲也好，包括最初圈的那个教练我想打篮球也好，包括我自己，实际上我刚才也提上期的时候我提到，我实际上就是从看了灌篮高手98年开始，转一个小屁孩开始转从踢足球转到打篮球。我当时实际上打的位置就是三井寿的这么一个得分后卫的位置，确实那个时候身材也不够高，也没有樱木或者流川的这个天赋，只能从苦练投球开始。所以说基本上三井可能对于我童年来说，一个是这个人物的塑造，再加上那个 BGM 直到世界终结那首歌确实是燃得不行，再加上自己的打球的风格确实和三井寿也比较像，所以说可能三井是我在湘北五虎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欢的一个人。
三井的话我好像一直没有就是说特别的感觉嘛，但是我确实觉得三井一路过来都是人气非常的高。因为我从小学一直到后面读书整个阶段，我发现周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的粉丝都非常多。就是如果你单看那个 TV 版里面，你会发现三井很神奇的是他几乎没有女粉丝，就是
对呀，他的啦啦队是哭天德兰带的颜值男的那个队，
对呀，
就和流川的那个流川命的那个啦啦队风格迥异。
对呀，然后你就会看到好像三井的女人缘就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好，唯一可能塑造他女人缘的是那个，就是他当时脚坏掉的时候在医院里的时候，然后有一次那个女护士说，哎呀脚三井长得很可爱，让姐姐什么好好来疼爱你啊，然后他把床单一掀，发现他拿了一个篮球放在那边了。唯一塑造他女人可能是在那边，而且我后来确实在网上看到也是三井真的是男粉丝更多，就基本上男生好像都特别喜欢三井这个人物。包括这一次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嘛，我其实哭的几个泪点也都是三井，包括那个发朋友圈啊，看到很多人也都在说这次的燃点还是三井寿。所以说三井可能是男生心目当中这样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一个经典的形象。
对，而且三井确实在原著当中除了就是说完整的塑造了成长性的作为主角的樱木花道之外，他是人物塑造相对饱满的一个。因为比起他来说的话，流川枫实际上还是比较单一的，他基本上是就在自己的那条成长线当中一路的往前去走，第一没有太多的互动，第二实际上他的成长曲线也远远弱于就是说樱木花道这么一个脱胎换骨的成长，以及三井这种浪子回头的成长是不太一样的。那缓过头来说，这部大电影看完了之后，实际上你会发现宫城的这个故事线饱满了。而且宫城实际上就是说之前就像我们开始提到过的，就宫城就有点像三井故事线当中的一个角色，并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事儿。包括他在整个球队当中说实话戏份也不强，进攻端防守端他始终是一个穿线的人。但是实际上随着之后就是说因为慢慢的就是说年纪的增长，开始意识到宫城作为一个控球后卫他是多么的优秀。因为你想想宫城每次对阵的对手都是一等一的对手，翔阳队的 No.1 藤真，全石奈川的 No.1 木生一，以及到了全国大赛的 No.1 的后卫申京，但他从来没有崩过心态，没有真正的崩过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控球后卫最最强的一点。 再加上这部电影，我觉得把他的这个成长故事线补上了之后，可能接下来他在就是说整个湘北当中的人气是有机会和三井一较高低的。再加上他的故事线当中也有三井哟。
宫城因为之前存在感一直比较低，但是呢他一直给我感觉就是他的心态非常的稳，确实是这样。另外就是他的身高嘛，他只有1.68米，但是他每一次面对就是说比他高非常多的人的时候，而且面对他们的嘲笑，因为基本上每个球队都会说你这个小个子打球啊什么之类，他的心态都保持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包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男人都要会谎报自己身高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宫城这一点确实是还蛮有魅力的，就是虽然矮但是很有魅力。而且说到这个很有趣的是，宫城是冲绳县来的，然后他不是
冲绳县的另外一个1.68米的
名人，对啊 Gaki 就是 Gaki 嘛，新垣结衣也是冲绳，我就是看到他那个，
对，我一看到冲绳就觉得1.68米，感觉这个数字
对，然后他们俩都是
1.68米。
但是 Gaki 其实本人肯定是不止1.68米的，他和新演员站在一起明显比新演员高很多，但是日本女明星不能把自己身高报得太高，这样子
到1.7米以上有点吓退的一些人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湘北的整个球队当中，实际上我好像喜欢都差不多，没有说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只是这次大电影看完了之后，我说大荧幕这个卢卡瓦的美颜还是震慑到了我，所以说我可能这次重新看 TV 版的话会比较关注流川枫多一点。然后流川枫的话人狠话不多，但是性格还蛮乖巧也蛮懂礼貌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上一期其实有讲过这个事情。而且流川枫的家境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因为他好像想去美国打篮球就可以让他去美国打篮球，包括他的自行车啊，他穿的衣服啊什么等等的，而且他心态也还挺好玩的。我觉得流川枫蛮帅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这次看 TV 版我不是从第一集开始看的，我是从三井闹事那边开始看的，就是三井留长头发缺两颗牙齿到球馆去闹事那边开始看，带着铁男啊那帮人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流川枫第一个动手的，就是他看不下去他们欺负宫城，还有比如说角田和安田那几个，我想说一下那个冷板凳上面角田安田，然后还有一个和苏有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这次看大电影的时候每一次扫到那个我都觉得这里面怎么好几个和苏有朋长得很像，就画风上面。
对，角田安田大家印象都比较深，因为
对对对，
角田大家一直说角田大地嘛，角田因为
什么
这就是一个梗，就是角田大地只要出场的比赛湘北全赢了，湘北唯一没赢的比赛就是角田没出场的比赛。
哦，
海南那场他没出场，但是陵南出场他赢了，小杨出场他赢了，所以说有一个戏梗就是角田出场的比赛一定能赢，角田大地真厉害。对的。
哦，我前面说到什么东西呢，就是流川枫是第一个看不下去然后把篮球砸过去的人，他本来想砸三井，但是三井躲开了之后砸在他后面那个人嘛，然后那个时候流川枫就甩着甩手说不小心手滑了，我当时觉得哇塞好帅啊。包括后面还有一段就是他要打一个人，因为那个人跟他对打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才子跟他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克制不可以引起骚动，所以说一定要住手，然后那个时候流川枫非常乖巧的说好的前辈，就把手放下来了。我觉得所以流川枫实际上对于他的前辈啊包括才子啊都是非常乖巧而能力又很强的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就是所以说有万圈女生或者亿万女生的心头之爱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看来你在藤真或原谈之外还要略微的倾向一点流川命的那一波了吗？
确实确实，但是我这次看了很多比赛啊什么之类的，我发现我还是确实最喜欢藤真，就包括藤真和那个流川枫比如说他们在篮球场上对打的时候我是希望藤真可以赢的。
啊，说到流川命这个事，你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湘北出去打比赛，所有的拉拉队基本上只有樱木军团加柴子、
啊、
流川命以及岩之男，
对、啊、
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拉拉队。
是啊，所以说海南的那个木生哦，不是那个鱼柱，他们来看的时候就会说那个湘北的都是什么垃圾的拉拉队。然后其他的学校，因为实际上海南、陵南还有就是
襄
阳，他们全部都是私立学校，然后他们有自己非常统一的一套，就是说加油助威的方式，包括他们的校服啊什么运动服啊都是全是统一的，就可以看出是比较不错的学校，比起湘北这样一个公立的学校来说。
你另外刚才说到流川枫，再插出一点，实际上我注意了一下，在全漫画当中，就是这个女性啦啦队最多的一个球员。
对啊，不是流川枫呀，
对
啊，很好笑、啊。
实际上是五原的小田，就是樱木表白五十次、
啊、
失败了的那个女生喜欢的五原的小田、
啊。但是那个小田的画风其实非常的可怕，就是他画的其实还蛮丑的嘛，就是一个很方方正正的脸，
就有点港漫的那种感觉，留个分头的那个造型，
就
完全
不
好看。
但是我后来看到有很多人。讲小天的这个角色实际上是 TV 版自己加出来的，然后呢又有人说因为他读的是女校，所以说就是女生啦啦队这么多，你知道吗？
好吧，那真是亏了翔阳了，翔阳是个男校，
翔阳
陈真的啦啦队拉出来不比他多一卡车，
但是翔阳完全都没有女生的啦啦队，就是因为他读的是男校，但是陈真还是有女生从其他的外校跑到球场上面来跟他要握手的。
好，我们湘北几个人说了一圈，说回樱木吧。你们当时有人喜欢樱木吗？
有 ，Sally 就喜欢樱木。
啊，是吗？
对，就是因为我问他了嘛，然后他其实跟我讲，他很长时间应该喜欢的是仙道吧，但是他好像觉得仙道的戏份太少了，
嗯、
所以他还是最喜欢樱木。
仙道太佛系了。
对，其实喜欢仙道的女生真的是不在少数，
嗯、那超级多，
对，非常非常非常多。在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我觉得身边喜欢流川枫和仙道是最多的，喜欢藤真的也有，但是相对
可能极
少，
我觉得是极少。
真的吗？
你要往后排，我觉得可能要排到第五顺位之外去。
真的吗？
怎么着？我觉得。反正我是这种感觉啊，因为除了你之外，我好像
没有遇到，
几乎没有遇到明确标榜说自己最喜欢的是藤真的人。
哎，我觉得
都有其他的，
确实挺少的。但是藤真的女性粉丝应该是非常多，因为我发现藤真、
应该主要是以女性粉丝，
因为藤真完全没有直男粉丝。我觉得直男好像都很讨厌藤真，我感觉因为他们觉得藤真太装逼了。
所以藤真是在这个剧中，在一个男校没有女性粉丝，在剧外收获了大量的女性粉丝。
但是藤真在戏内的男性粉丝非常多啊，他的所有的那个四大。大长人包括花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就有那种众星捧月骑士捧公主的那种感觉，因为藤真的画风实在太美少女了
啊。最后再说回到樱木啊，实际上我记得我当年看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樱木也不是特别喜欢。
是吗？
就怎么讲，因为年轻的时候总归喜欢那些强大而冷酷的角色，或者说是那种个性很鲜明的角色。樱木实在是搞怪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而且是一个从一个不良少年一个门外汉的状态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包括他一直天天挂在嘴上的天才这个事儿，自己之前也不觉得有怎么就说触动的地方。他的成长曲线实际上虽然确实井上给他规划的成长曲线非常的好，一步一步的从抢篮板，再到学会数名上篮，然后再到学会篮下的投篮，再把灌篮以及中投两万球全部加进来了之后，人物实际上非常丰满，但是还是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带着我们往前走的笨蛋。只是说好像他的体能特别好，但实际上随着第一自己打篮球打得越来越多，对于篮球的认识以及就是说阅历的成长之后，实际上发现樱木的天才可能是真正的天才。
对的，
他所具有的除了他超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整个片子当中，就是说尤其是像铃兰和山王这一个，他属于就野兽般的球场嗅觉，这个可能真的是就他比起另外的四个球员来说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就真正他天才的一部分。再加上樱木在球队当中，实际上他那种任劳任怨，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只要为了球队能赢。因为说实话，赤木和流川哪怕三井都是有心理包袱的，赤木的包袱实际上就我们刚提到湘北的五虎，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全篇当中，在全国大赛之前以及全国大赛之后经历了两段式的成长。就赤木的成长在全国大赛就神奈川这个阶段，实际上我们刚提到神奈川境内赤木的中锋统治地位是天下无敌的，为什么就是说后来大学会来找他，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是神奈川的一等一的中锋。所以说赤木在神奈川县内的决赛的时候，他因为没有人可以和他抗衡，所以说只能属于剧情杀。在海南那一场，因为踩到了安木的脚，所以扭伤了之后，给自己这个脚伤一直就说带到了陵南队。一开始他担心脚没好，给自己带了一个心理包袱，直到全国大赛了之后，他碰上了全面碾压他的和田雅史，才意识到 OK 我打不赢对方的中锋没问题，我只能帮助球队赢行的。所以赤木实际上完成了两段式的成长。流川实际上也是一样，流川在神奈川境内 我们刚才提到他实际上可能只服仙道，觉得仙道你可能全局能力比我强，一打一你也不如我，直到碰到了泽北全面碾压。所以说在神奈川境内的时候，流川他的成长在于什么？他在于我怎么样分配体力。打海南那一场所向披靡，但是打到最后没体力了，他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打陵南那一场上半场保留体力，下半场出手，这是就是他给自己设的一个坎，就像赤木的脚伤一样，直到到了全国大赛 OK 我意识到了我怎么样一对一之外我还有传球，我还有像仙道一样那种方式去打球才能打赢泽北。他们都有包袱，包括实际上三井也有自己的包袱。三井实际上第一段的神奈川县内的转变，它就是一个浪子回头，从一个小混混回到篮球场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回到了山王那一场，他才意识到 OK， 因为当年他是全国的 MVP， 三井当年是全国的 MVP， 完了之后一落千丈，最终变成一个天天吸二手烟的小混混，导致体力不济。那个很有意思，就三井还在回顾说，这些年我明明一点烟都没有去吸烟，为什么体力如此之差？看来是那个年代三井还不知道二手烟的危害，天天混在铁男那帮人当中，二手烟不知道吸了多少，所以说体力很差。因为吸烟对于一个运动员的肺活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他体力不济，会有很多原因。
因为每一场戏基本上我看
三井
的
体力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已经要虚脱过去。
但是你发现就三井这个可怕，你就他是属于就按照
对啊，
按照我们游戏玩家的说法，就是游戏当中有一个技能叫底力，就是底下的底，地板的就不是就那个不知深浅的那个底，井底之蛙的底。底力的意思就是你血越少，你的命中率和这个闪避率越高。三井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空血状态，我就命中率百分之百的这个状态，在这个片子当中也是很明显，就属于基本上已经手都抬不起来了，还是能投进三分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三井实际上他的两段成长就是从我怎么样回到篮球场，以及怎么样就是我意识到了我可能不再是当年的 MVP 了。明显他这边的 MVP 实际上是流川枫，他不再是王牌，但是我有自己明确的定位，我就是那个反追超分的三分投手，他完成了自己的定位。这也是那回过头来说，如果说宫城，说实话宫城的就是他的成长可能更多的在于就是说这部片中对他自己心路历程的一个成长。樱木这一块实际上他是属于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路线，包括实际上在山王这一场他对于漫画当中晴子的那个表白，就像是完成了，就像是完成了当年我热爱的是你喜欢的那个篮球，现在我热爱的是我爱打的篮球，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就是樱木这些年就是看下来了之后，确实也是就是说越来越讨人喜欢的一个原因。当然从井上的角度来说，他提到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更喜欢的是樱木这种就有更多可能性的这么一个主角，确实感觉樱木的就是说未来是不可限量的，而且任何的东西都有可能在樱木身上实现。但是随着他现在到了50多岁，他开始把视角落回到宫城身上，这是为什么？他开始去说宫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提一下樱木吧，可能是当年不喜欢，现在可能越来越喜欢，或者说是人到中年了之后越来越羡慕樱木的这么一点。
樱木的话我一直都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当然他作为第一男主角必要的非常的聒噪，非常活泼，而且他确实能力很强。看到现在自己长到中年人了之后，我发现樱木他虽然一直说我是天才，但他实际上真的是天才啊！他不是说自不量力或者是能力不够的一个人，他才打了4个月的篮球就直接打到了全国
非常离谱，非常离谱
大赛的赛场上，
现实的事情。
然后这次看漫画，我觉得樱木的性格上有比较可爱的几个点，就是比如说他在打全国大赛的时候，那个和田美纪男，就是那个卡比兽一样的一堵墙，一直堵住，
确实蛮强。
对啊，就是堵住他。那个时候他和卡比兽会拼蛮力，就这个时候正常人怎么会去跟一个2米1这种260斤的胖子比蛮力呢？流川枫都有说，就是 Duaho 你为什么要和一个大力士去拼蛮力，然后他会去跟他拼蛮力，还蛮有趣的这一点。然后包括他后来和和田美纪男拼蛮力的时候被他推出去，然后摔倒在了地上，其实摔的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樱木会爬起来完全像没有事情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和田美纪男在跟
他
道歉
说
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们是在比赛。
和田美纪男还蛮可爱的，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把你撞到了什么，然后樱木爬起来或者说没关系我们只是在较量而已，就是他在这方面其实是看得非常开的，而且性格非常开朗的一个人。然后前面说到赤木，实际上我这次看完电影之后最感动的其实是赤木， 因为我一直觉得赤木他整个人背负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他作为整个球队的队长，包括他一路把默默无名的湘北带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他后面真的是很幸运的就碰到了和他有相同志向的宫城啊、柳川峰啊这些人，最终达成了他的梦想，就是说踏上了全国的舞台。我觉得他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一直被别人嘲讽啊，比如说他那个同学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人根本没有人像他有这样包含了这么热忱，对打篮球这么热忱的一个决心，他这么三年以来一直没有磨灭他的意志。
所以这么说回来，赤木的幸运星实际上就是安西教练，如果没有安西教练三井不会来，如果没有安西教练宫城不会来，
是的，
如果没有这个安、哦、当然这个
流川
枫自己会来，流川枫
家里比较近，所以、
对
的，所以
樱木也会来，樱木是舍不得妹妹套不着樱木来的，
不是，樱木就是很神奇，我觉得樱木应该是一个非常学渣的人，但是他居然能考上高中，
可能公立学校就都比较好。你觉得流川枫成绩好吗？
不，流川枫
成绩也不好的呀。
不好呀，但是他家很有钱，我的感觉。然后就是赤木应该给我感觉是系里数一数二的学霸，那么他怎么没有就是说进入就比如说更加牛逼的一些学校，
可能赤木家也不富裕。
赤木不是，赤木至少是小康家庭，你看那个晴子和他家报道到家家就肯定是一个正常的中产水平嘛。然后赤木就是给我感觉他打球的能力也很强，他的头脑也很好，为什么没有就是说被
他打球能力不算强，他实际上刚进
高
一
的
时
候，
对啊，被三井
完爆
啊，对啊，
老是运到一半就丢掉了什么之类的，是吧？那说明他这三年当中成长不是一般的大，
就苦练，真的是苦练、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漫画当中明显是有就是说天赋型的和努力型的和既有天赋又努力的那一类，就会划分开，基本上一等一的就是天赋又努力型的人，然后完了之后是天赋型的还是会碾压那些努力型的人，所以说基本上会是这么一个状态。好，要不湘北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这个基本上因为五虎刚才在聊山王战当中基本上也说的差不多了，我们要不稍微再说说其他几个球队，要不先说翔阳。翔阳实际上我觉得就先抛个砖吧，就翔阳我觉得最大的可惜就是他是一个功能化的球队，
是的，
他的出场节奏出场时间点太早，在四强之前就出场了，所以说基本上每一个人物的塑造笔墨都偏少，而且整体的实力说实话是有一点崩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明显的说到，就是说现在这一届主力球员只有藤真当年是主力，去年的时候藤真是主力，其他花形都上场机会都没有，所以说相当于是整个翔阳，因为他去年依然是全县的第二名，他是打败了陵南是第二的，仅次于海南，但是到了今年你会发现他的实力有一个断层的一个脱节，只剩藤真一个主力了，花形是后来补上来的。
什么叫只剩一个主力？
就是花形去年是没有上过场的
啊，所以说哦，
花形是三年级没上过场的，
就是第二名的时候是只有藤真，
只有藤真二年级上场了，
其他的
三年级全毕业了。
哦，是这个意思。
对，这是一个就是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翔阳队是怎么拼凑起来一个。只有藤真去年上过场带队的，剩下五个个子虽然高但是去年都没上过场。
但是很奇怪的是翔阳里面除了一个伊藤博，剩下的全部都是三年级的人，他们怎么会在之前都没有上过场？
对，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点。
所以这个球队它的设定就是比较有问题。然后呢说说藤真吧，因为我小时候见到他的时候简直是惊为天人，然后他就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应该也可以算是唯一一个二次元的男神吧，我就没有怎么喜欢过纸片人，然后小时候就迷他迷到什么地步，就是会一直临摹他，然后包括当时去学校之前，那个时候家里还是买 DVD 的嘛，然后我就去买过那个 DVD 的合集集锦啊之类的，它当中有很多比如说高光的镜头，比如说每个球队的王牌球员出来的高光镜头，包括他们后来不是还有一场混战吗，我把所有出现藤真的镜头都已经看得包浆了，然后每天上学之前就会放那个 DVD 看，然后包括一些临摹啊等等之类的。为什么会这么迷藤真？我这次重新看，就是藤真的出场，应该这么说，翔阳队的出场是31级，藤真的出场一直到了41级，就是藤真真正上战场，实际上当中
最后10分钟
铺垫了10级，可能这个铺垫的实在 就太长了，给人塑造了一个他非常神秘的一个男神的形象，然后包括他出场最后那个丢了一下外套啊什么的，突然出现了不属于那个动画当中的精致画风，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睫毛啊，还有他眼睛当中闪闪发光的星星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包括他有专属的 BGM 什么那些都很好听，然后他的气势也非常强大，他不单单是一个球员，他肩负了整个球队，不单单是一个队长，而且他是一个教练的身份，这是灌篮高手当中唯一一个身兼队长又身兼教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你在想，他其实也只是个高中生，只有17岁，他在球场下面要作为一个教练运筹帷幄，保持一个非常冷静而自制的一个状态，但他上了球场之后又热情似火，
判若两人，
就是完全眼神都已经变了。所以木生一就说他上了球场之后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哎，所以有很多 CP 都是那个木藤嘛，因为说木生一和藤真是双臂嘛，神奈川双臂，所以我可能对于这种非常有强大的自制力、领导力，上场之后又非常闪耀的男生还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而且他也是井上雄彦画的最精致的三个人物之一吧，就是唯三拥有下睫毛的三个人，一个是流川枫，一个是仙道，一个是藤真。其实你后来仔细看，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也有下睫毛，就比如说这次电影当中赤木的那个学长，就那个长得很丑
的人，对的
他也有下睫毛，
有点不适应，感觉五大三粗的。
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井上雄彦对于画人物这一块，还是对于这三个角色给了比较大的
偏爱，是吧？对，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回到翔阳队的比赛真的是蛮可惜，大家一直在吐槽说你但凡藤真早一点下场，
真的是一直到了下半场都快要结束
了，
一半了
对，
他才上场。然后再说一下花形吧，花形实际上这个人物着笔也不太多，但是大家扒他还是挺多的，因为说花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高富帅，就是他智商也很高，据说成绩非常好，在学校内排名是第一，因为他第一志愿是东大的这样一个人，而且家里又非常非常有钱，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贵公子。就藤真一
直高富帅，
对，看上去像贵公子，但是他好像学习成绩
不是特别好，
对，就很震惊，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头脑会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藤真一看就是属于是那种家境非常好的一个那种少爷出身，但是你知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同人漫画，是井上雄彦的那个助，就是森永爱，也不是助手吧，应该是他徒弟吧。然后呢，森永爱当时出道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画过一部同人漫叫藤真的真实，讲的就是藤真实际上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每天在自己家里要补袜子啊，然后什么菜啊都吃不起啊之类的，
不可想象他这个造型
对，
场下补袜子，
然后他和花形出去吃饭什么之类都买不起饭啊，然后很可怜，但是花形是住在超级大的别墅。后面森永爱就画了基于藤真的这个原型画了一部非常著名的漫画叫贫穷贵公子，当中的人物其实就是根据藤真和花形而演变过来的。但是藤真怎么看都感觉肯定是中产以上的家庭，不会是那种，但是那个漫画挺有趣，大家可以找一下。哦，我想到这个还有一部同人漫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秋之国体，佐佐木，也是井上雄一的助手画的。
助手，对的，
对。
秋之国体当中，因为他实际上说的是就是打完了比赛了之后，相当于是又到了一个类似像秋季全国体育联赛的这个状态，相当于是以各个县来组织队伍去打全国的这么一个联赛，所以说因为那个井上之前是画过那个的，是画过一幅插画给秋之国体，画过一个插画就是神奈川包括其他各个县的球队当中是有，大家会去扒那幅画。然后呢，那个漫画当中实际上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提到了像神奈川这边入选，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嘛，
对对，
湘北五虎这边，然后再加上陵南的像仙道啊、鱼柱啊，包括像翔阳这边，翔阳是只有藤真，
对，然后
花形没进，我说只有我一个的那种感觉，
对
对。然后海南那边的话，像就是说这个木生一啊、神宗一郎啊、青田信长啊，都进了。然后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陵南队的这个双雄，这个鱼柱和仙道，因为他们进去了之后，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这个中饭是要你们自己解决的
啊，对的。
所以说呢，就是应该是你们一年级生给我们高年级生要做饭。
对，
那年的一年级生呢，就只有流川枫、樱木花道加上青田信长，
对的，
三个人一看都没有一个会做饭的样子。 然后呢三个人就懵了，说我们能买点什么东西来加工一下或者加热一下叮一下就行了。这个时候呢仙道说我反正练球也不认真，
对对对，
要不我来帮你们吧。
对对，
这个时候其他的人尤其是藤真就露出了一种惊恐的表情。
对的，
然后他们回忆了说去年当仙道还是一年级生的时候，反正他吃了大家的饭，大家全拉肚子死去活来的状态。
对，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是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仙道在用洗衣机洗菜，然后他还一边洗菜一边说接下来这些菜要不要漂白一下，然后其他的脸都绿了。后面还有说到就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柳川风他们做完饭了之后，那个饭难吃的要死，然后藤真就在那边发怒说这个饭狗都不吃。
嗯，对，没想到骂得这么凶。
但是他把所有的饭都吃完了。
然后这个事儿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由我们的大厨师鱼柱给大家做了非常丰盛的一桌饭。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秋之过节这一段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鱼柱做的都是非常高级的料理，
非常 decent 的那种日式料理。
然后木声音就在旁边说我们午餐就吃的这么豪华，真的没有问题吗？然后那个秋之国体应该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而且它其实画风和原漫画还是蛮接近的，一个，
嗯，略有一点区别，但
还
是
对，
毕竟是它中文化的，
对对对，还是蛮有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对的，
好，翔阳要不就聊这些吧，长谷川御医就不提了吧，反正因为之前 也提到过，确实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让三井开挂做反差对比的这么一个角色。
而且你会发现翔阳等他们三年级毕业了之后还有谁可以接替？
没了。
然后大家说来说去可能只有唯一的那个二年级的叫伊藤卓，但这个人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笔墨。
所以翔阳确实是一个早期的功能性的球队，就是说对于他的塑造的合理性上，因为毕竟他去年第二名嘛，
对，
就感觉有一点名不符实，也导致了实际上你最喜欢的藤真的笔墨确实偏少。
其实藤真在后面全国大赛的时候还是有，比如说他在那个风雨回忆的时候和南烈，
嗯，被打惨的那个，
就是，对，所以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南烈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烈给藤真的刘海留了疤，然后他后来还打了流川枫，虽然他后面有懊悔就反思了自己的这些过程，但是总感觉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物吧。
而且你会发现丰玉和翔阳正好是两个极端，就是这边是藤真教练兼球员，而且是非常受大家认可的一个教练，但是丰玉那边恰恰相反，他们现在当值的教练是所有人都不喜欢
的，哦，对
的
对的对的，
他们一直想要去走的是贯彻之前的那一个北野教练的那个跑空战术，
对对对，
刚 and round 的战术，
对对对，
所以说完全正好在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翔阳会没有教练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奇怪的。
没有说，可能因为那个画的还比较早，当时也没想做那么深的设定，只是为了给，讲白了就是为了给湘北的人成长塑造出这么一个敌人，但是这个敌人，
就是，
这个 boss 塑造的不是很明显，
总觉得他的下就是上场之前都刻画的非常的好，但是他结束的比较潦草，总感觉是这样子。
好，翔阳说完我们说说陵南吧，陵南可能是存在感最强的一个球队了，而且从配置上来说陵南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球队，因为翔阳这种说实话是属于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球队组合，不管是人物的能力也好，就他的里面的这个打法节奏也好，四长带一短，对不对，很奇怪。
什么鬼，
陵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球队，大中锋鱼柱加上强力的大前锋福田吉兆，再加上一个全能型的这个小前锋仙道彰，配上两个这个一直被大家吐槽的这个越野直草，包括像池上这种就是说偏后防守型或进攻型或者说是这种就是路人型的后卫，
太熟悉，
对，所以说基本上他的配置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球队的配置。那当中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先聊聊鱼柱好了。鱼柱说实话这个在原片当中我一直觉得鱼柱这个形象的塑造还是不错的，就我甚至觉得鱼柱的塑造要比赤木好，因为鱼柱有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和赤木对阵时候的心态，因为田刚教练一直会压迫他，你个子比他高，体重比他强，能力也不弱于他，为什么老打不过赤木？包括实际上最终那一仗，实际上我们提到就是说他完成了自己的觉醒，知道了比目鱼哲学，我打不过你赤木没关系，我给球队创造机会，我能让陵南有可能能赢，所以说他是这一块塑造的比较好的。而且再加上鱼柱这个形象，虽然看上去对吧，这个猴老大这个造型也是有点吓人，但是你会发现鱼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踏实而靠谱的人，不管是就是说比如说他会去，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鱼柱是真正放弃了篮球回去继承家产去做厨师去做寿司去了的，其他的人都在继续打比赛，所以说鱼柱本身在这一块也是和他们不太一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鱼柱这个形象实际上我是觉得比在至少在原来的漫画我之前看的过程中，我觉得是比赤木塑造的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这个我真的是严党，我真的是我真的是、
啊、那我们跳过鱼柱，我们也跳过福田吧，我知道福田你也聊不下去。
福田好像我倒是还比较有印象，因为福田长得太像一条鱼了，而且福田的性格还蛮拽的，就是他好像是直接对刚了那个教练的。
不，他不说拽，因为福田是一个需要被赞赏的人，因为就是之前就提到福田成长史嘛，他实际上和仙道是同一级，都是二年级，但是进来了之后因为处处被仙道压制，田刚又是一个那种就不吝溢美之词给到仙道，但是始终会去骂福田的人，最终他就爆发了。
对对对，是的，
是的。所以
说
福田实际上就在最后你可以看得出田刚还是一个就是说愿意用人才的人，知道福田是人才，虽然知道福田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福田能回归对于就是说铃兰还是帮助很大的，包括最后一场他会不断的去给到福田一些积极的回应和赞赏，让福田能感受到他在赛场当中在那些赞扬声当中发挥自己最强的能力。当然福田这个角色大家也有提，可能是就是说就不是最开始设计好的角色，可能是就是说画到一半的过程当中后期加进来塑造出来一个角色，因为明显你看得到就是说铃兰之前在，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镜头就是铃兰在和海南队打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就说湘北队去看比赛的时候，三井和宫城都非常纳闷，说当年我俩没来，樱木还是一白痴的时候，你们和铃兰打得五五开，最后只输一分嘛，那相当于就是湘北已经成长成这样的铃兰，如果你还靠原来的阵容，你接下来比赛没法打，那怎么办呢？只能告诉你 OK， 第一鱼柱成长了，第二仙道认真了，第三福田回来了，才有可能把他们拉到最后的水平线上去打那场、就是说关键的冠军战。所以我觉得可能福田是一个为了平衡铃兰队的实力加进来，当然塑造的形象是这样也不错，但是你要说深度可能却也不是很深了，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铃兰队只有仙道我好像稍微注意了一下吧，仙道的话反正就是从小一直人气都很高，基本上身边所有的人不管男生女生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的性格存在真的是像世外高人一般的高深莫测的存在，而且他的心态真的很好，你想他用洗衣机洗菜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他迟到了之后他会明目张胆的跟教练说不好意思因为我睡过头了之类的，他的心态真的摆得很好，而且他真的非常的佛系，就是他不是那种内卷型打球的人。
对，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最喜欢
仙道、对，你不是最喜欢仙道吗？
对，实际上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真正让我喜欢上仙道的一场比赛就是铃兰对海南，当田刚茂一就是说出了一个很好的战局让仙道去打控球后卫和木生一对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仙道实际上开启了自己的新篇章、就是他之前实际上是像流川一样，尤其在一年级他流川一样是个得分手，
对对对，
是一个非常强的得分手，但是到了二年级之后仙道开始觉醒，尤其是当田刚把他摆到了这个控球后卫这个 PG 的位置上了之后，他就明显的提到说仙道的对于全场的这个视野实际上是超过木生一，一方面因为仙道他的个子要比木生一高，仙道1.90米的个子，他实际上比樱木和流川枫都要高，木生一应该是只有1.84米，他的视野高。其次呢，仙道他的打法相对就是他的思维和木生一不一样，因为木生一他这个打法是偏向于就有点像，因为大家都会说这个 NBA 当中哪些球员和他们像，或者说是井上在画的过程中借鉴了哪些 NBA 的球员，当井上自己否认过说我没有刻意去借鉴，虽然当中有一些角色肯定是有贴切的，就比如说樱木花道明显大家就会觉得和罗德曼很像，包括说流川枫，包括像泽北和当年的乔丹很像，然后木生一实际上很像当年的湖人队，就他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当中那个魔术师约翰逊的角色，但木生一他作为控球后卫甚至作为就是说整个怎么讲就是这个神奈川的第一球员，他的优势实际上是在于他的身体素质，他可以牵制进去，他你看木生一进去的时候他是隔扣过樱木的，他是在赤木面前灌过篮的人，他这个身体素质作为一个1.84米的控球后卫，这是他能带给球队最强的，当他能出进去所有的人需要去四包一去打他的时候，湘北也是这样子去做，他可以把球分给阿神让他去投篮，这是他的优势，但是仙道打的实际上是一个智慧，他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突进去打，他实际上是那种全局的视野，这个实际上是我当时觉得哇仙道这个人太牛了，他这个策略不一样、再加上就仙道的这个个性就属于很认真很强、但是 在场之外举重若轻的这个状态，也是很多男生可能向往的。就有点像什么的，就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以前小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你成绩怎么那么好，回去是不是很努力？没有，早晚看电视来着，就有点这种感觉，大家会觉得哎，特别憧憬这样子
的
人。
嗯，先到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是他的 CP 真的非常的多，就是同人漫画很多，
能磕太多人了，
对，
是吧？
就是他最最最出名的就是
仙道配万物，
仙流真的是非常的多，可能是所有看耽美同人女生入门对启蒙，其实我的启蒙也是灌篮高手，就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第一次看到 BL 的漫画就是灌篮高手，我当时给我一个世界观的震惊啊，真的是崩塌，我的天哪。有一个同人漫特别特别有名叫 Deep Purple， 然后写的就是仙道和流川枫的，然后当时因为他的画风和那个井上雄彦几乎一模一样，你们可以去找，非常非常牛，你无法区分这个是真实的就是正版的漫画还是一个同人漫，所以当时引入国内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它是井上雄彦的漫画的后续
不对了，
不是看着看着怎么不对头了呢，但是它的画风真的非常非常好，我待会儿找出来给你看，它几乎就是人物的脸一点都不变形，就是和我前面说的，我们前面说秋之国体还有
那
个贫穷贵公子
精良制作的。行，林南要不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最后提两句海南好了。实际上海南的话，我觉得木生一这个角色是在整个神奈川境内塑造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王者，一个 boss， 而且从很早的时候就提到说对木生一作为神奈川第一球员多强多强，包括他和湘北的比赛，他和林南的比赛，都把他这个所谓的强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而且木生一可以说是樱木在全神奈川唯一服的一个角色，樱木觉得谁都打得过他，流川枫觉得我和你拼也是可以的，甚至他觉得仙道你不就比我多打一年球吗，对不对，我也是有可能能打得过你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我肯定比你强吧，对不对，但是木生一是樱木唯一服的一个角色，而且木生一在塑造过程中实际上还会有一些有意思，就是木生一实际上看上去一个对吧西装笔挺的一个像中年人，谁见过一高中运动员出场的时候穿一西装，
对啊，
公务员的头那种感觉，对吧，就很夸张，但是
木生一看上去都比我们现在年纪都还要大，
对啊，但是就你会发现他也有一些萌点，就比如说你会发现木生一非常在乎自己说人家说他年龄大这事儿，
对啊，
你会发现神宗一郎说原来他也很在乎这一点，
对，因为他说你们的赤木不看上去比我还要，但我觉得没有，赤木还是没有他看上去大，而且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木生一这个角色在女性当中其实我发现人气也还是蛮高，因为我开始以为大家都会喜欢美男子这种，实际上木生一什么中年人的性感大叔好像也是有市场，然后他们都说就因为木生一的肤色不是非常的黑嘛，实际上是因为他一直在冲浪
啊，对，在那个十日后的那个当中有画到过，
就是说有钱人家玩的游戏他非常的黑，而且他眼角还有一颗痣，然后大家都说
对的
对
的对对的，
就是，然后我发现哎，这么多女生原来还都蛮喜欢木生一的，还挺神奇的。
对，而且木生一实际上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全国大赛之后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仙道和流川枫说就有一个人永远打不过，怎么也打不过，好像叫
泽北，
北泽，
哦，北泽，
记错了名字。然后木生一实际上也有，就是说是在火车上，樱木开始他们就是湘北碰到风玉的时候，
哦，对对对，
岸本在那边挑衅，然后岸本是知道那个木生一，木生一说你是哪个，完全不知道风玉岸本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不是装出来，他是真的不知道，
一本正经的说
你是谁啊，但是他认识那个球队的队长，他是认识的，哦，就是南烈嘛，
南烈他是知道的，
对，南烈其实长得也还挺奇怪的，就平刘海，长得也很像一条鱼。
对，然后就是说再说一下神宗一郎好了。神宗一郎实际上之前一直是一个被低估的角色，而且实际上我当年最开始看漫画的时候，我很不理解的就是打完了就是说这个神奈川的比赛了之后，评神奈川的最佳球员，这个五个人的阵容呢实际上是陵南的仙道，然后加上湘北的赤木以及流川枫，然后给到海南这边的是木生一加上神宗一郎。我当时就一直觉得神宗一郎的戏份说实话第一不多，第二也没感觉说他比三井强特别多，再加上实际上其他的虽然这个位置就是得分后卫这个位置可能竞争的不多，但是总觉得好像神宗一郎的戏份比起另外四个人来说明显要弱了一点。但实际上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首先神宗一郎比起就是说三井来说他最大的优势在于稳定， 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一个得分后卫，一个 SG 来说，
毕竟他没有经历
过社会的毒打，最最核心的，对，最最核心，你要保证下线，你如果每场能贡献30分，你一定是最佳的得分球员，所以这是一点。再加上神宗义郎实际上是可能全篇当中塑造的，我们刚刚提到一等的球员是既有天赋又努力，像流川这种天赋异常又玩死命练的这种，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次等的球员是有天赋但是不太努力的，仙道这种就是有天赋但努力不够的，然后这些人包括像就是说三井这种天赋极好虽然断档了但是我依然碾压你往死命练的这个长谷川裕一，对。但是神宗一郎可能是塑造当中唯一一个，包括像宫毅也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换上来对定制樱木的那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就他俩都是属于天赋不太强的，完完全全就靠投篮。从进校了之后，因为海南的这个训练是多么魔鬼化的训练，神宗一郎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以及宫毅都撑了下来，他俩作为投手实际上就是拼命的练。他们就说到神宗一郎实际上在所有人训练完了之后已经很晚了之后，每天会多练500球，这是非常夸张，就他是真正努力性的球员的上限的天花板，比肩了其他的那种天赋性的球员，甚至超过了三井。我觉得这可能是，当然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了，但是我确实能理解神宗一郎为什么能进到最佳五人的这个队人当中，而不是说是一些其他的球员。虽然他身上的笔墨不多，但是他的这个特色现在看来实际上越来越重要。
神宗一郎就是他长得因为很有特色嘛，因为他很白净，就是因为白净的男生就除了藤真嘛，他和藤真还是有点像的，但是呢他就眼线非常的长，然后你没觉得吗？就是神宗一郎的眼线像猫一样特别的长。
对，可能相对那么清甜性长，你觉得有人喜欢吗？
我没听说过，因为清甜性长和就是樱木，
就是海南队的野猴子嘛。
对啊，就是对他和樱木完全就是对等啊，就是基本上是两个对等，两个非常狂妄的一年级的新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清田信良实际上说实话确实一个是就有点过于嚣张跋扈，这种感觉就太张狂，他又不是主角，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感觉功能化了。当然清田信良他作为在海南队这种球队能在一年级打上就是说主力的，可见其实力一般。包括清田实际上在就是说比赛当中还是有几个给了他高光时刻的，不管是他是可能少数封盖过赤木的人，包括他是当着樱木灌进过篮的人，再加上他实际上最终就是说决胜的那一场三井投的那一球他是用指甲碰到的，而且那场是他先观察到樱木有就是说传球的趋势，他知道他不会传给别人，他会传给三井寿，所以他过去去封盖了，提前去补位去封盖了三井寿、
嗯、
最终实际上指甲碰到了让三井的球没投进、
嗯、
才导致樱木抢完了之后不小心传给了高沙一马、
哦、
所以他实际上那场也是功臣、
哦、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实际上还是给了他几个闪光点的。虽然这个人后续基本上就有点沦为一个场外的一个笑话提供者的这种状态、
嗯、
以及提供就是说 Q 版这种笑料的这个点的人。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球赛，比如说陵南对海南啊，陵南对湘北啊，细节我其实都不是太清楚，因为我这次从 TV 版从那个三井，
你主要在看藤真开始，
对，然后藤真的就反复看，然后我之后应该会一步一步，就是慢慢的把全部都再过一遍。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说考虑再回过去看漫画，我觉得
哎，
我
可以，
慢慢
对，我可以看漫画，是的。然后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原来大学的时候我借我同学的漫画看嘛，当时都是黑白的，但现在其实漫画都有彩色的。
只是那个只是全国大赛版。
啊，
对，那个因为我当时看过实际上是、
哦、
虎扑上的一个团队，就是直男社去虎扑上的一个团队、
啊、
当时因为没有全国大赛始终是个遗憾，所以他们当时找了几个画手来把就是说像就是全国大赛篇开始去做重新填色。
然后我看了你下载那个全国大赛，它其实填色有两个很不同的风格。
对，一种是色彩偏浓重，一种是偏那种就是彩铅图的那种。
是的，我觉得彩铅图的那个感觉看着更舒服一点。
然后就是说，而且它大概有三个还是四个人画的，而且他们实际上整个填色的过程很长，他们花了接近6年时间，就和井上雄彦连载了6年整本的
这
个时间接近。对，因为他们是、
哦、
因为都是就属于为爱发电嘛，一点一点去做嘛。并不是说像井上老师有这个交稿的压力，每周要去连载的这么一件事。
不过确实你看他们涂色的那个方式，你一看就是 绘画能力还是很强的人，不是随便大家都会去。
对，那个涂色的效果很好。
对，你就是看那个高光啊，那些阴影，实际上他们都是真的会画画的人，你才可以涂。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实际上现在你看到很多 B 站的 UP 主在解说全国大赛的漫画的时候，
嗯、
我看90%用的都是彩色版的，因为它和 TV 版的动画能接得上，只有极少数可能才会用黑白的原画。确实，从就说。解说的角度或者说是回顾的角度来说，彩色的可能效果更好，但是不排除确实有一些分镜和有一些镜头看黑白版的震撼力更强。对，
哦，对了，我想到这次电影里面沉默的24秒钟之后非常快的手绘的那种方式嘛，到最后几帧它是变成了黑白的漫画的，你还记得吗？就是到最后非常紧张那一段变成黑白
那段，我已经忘记了呼吸，所以好像有点
我这次二刷的时候觉得这个真的改得非常的好，就回到了最初的漫画当中。然后我最近其实一直想说我打算要画画嘛，因为那个我临摹灌篮高手临摹过几次，但是我画的一直不是很好，因为灌篮高手的人物真的是比较难画，人体的那个肌肉啊之类的。我之前小时候一直是临摹柯南这种画风的嘛，然后我最近因为又迷起了藤真，所以说我有一点想那个从实画笔再画一下。
那我觉得你有太多幅精彩的画面可以画，
对对对，
当然你肯定会先从藤真入手。
有很多是很难画，我是没有办法画，就比如说那种什么世纪拍手，那个真的太难了，我肯定会先从简单的
那
种、
那个、
那
个已经是井上的这个功力已经出神入化了，
对，真的太强了。而且井上雄彦，因为我们今天还看了一些他的处女作嘛，21岁他居然已经画得这么好了，我都震惊了好吗？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井上实际上在连载灌篮高手的过程当中，他的画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成长、
嗯、是的，是的，是的，
慢慢从一个就是说只会讲只会画热血漫的这么一个运动番的这么一个漫画家，成为了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大师。
嗯，
啊，说到这我们索性就外延出去聊一聊，就是说除了灌篮高手其他那些我们在同时期看过的，至少从我本人来说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少年江湖上的那些漫画好
了。大家好，我是第二天继续来聊的呼噜。昨天我们是聊到了差不多凌晨2点钟左右，神志不太清楚，就是在说 Jump 啊之类的。然后朽木讲了很多很多的他小时候看的漫画，但基本上我都没有什么共鸣，所以说我们打算重新再聊一下。
对，昨天那个版本聊的比较长，可能又聊了有40-50分钟，但是确实比较枯燥，所以说今天我们重新来录一个精华版的，可能就稍微点一点我们都有过一些共同回忆的一些漫画。好，那么首先呢，作为一部运动漫画，我们先把灌篮高手和它并称为就日本三大运动漫画的另外两部做一个对比。其中一部呢是 Touch 棒球英豪，另外一部呢是足球小将。实际上这两部要比灌篮高手早很多了，它俩实际上是在80年代的这个漫画书上连载的，一个是在少年 Sunday， 一个是在少年 Jump。 我们现在对少年 Jump 更熟了、
嗯、
感觉好像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经典的话都在 Jump 上、
嗯、
但实际上 Jump 是一个后起之秀，它当时是1968年创刊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有两个老前辈的少年漫画的刊物，一个叫少年 Sunday， 一个叫少年 Magazine， 他们可能创刊都比它要早个10来年的样子，而且上面已经有非常知名的漫画大家，像藤子 F 不二雄，包括像手冢治虫在上面连载。所以说少年江湖那会儿是处于一个追赶的方式。那么这块就提到少年江湖，实际上他这个漫画社给日本漫画界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就他们提出了叫做责任编辑制度。
对的，
就
是
我们
看的那个日剧就重版再来里面，就是黑木华主演的，他就是一个责任编辑，然后去负责各个漫画家给他们催稿啊，提供思路啊什么的。这部日剧很好看，其实我最近又重新二刷了。
对，我们说回责任编辑制度，实际上在 重返再来当中这个责任编辑制度还是相对比较 nice 的一个状态、
嗯、
实际上在少年 Jump 上这个责任编辑制度比它严苛的多，因为讲白了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签约到那些独家的优秀的漫画家，只能从新人开始带起，所以说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责任编辑来帮助新人去把把脉、
嗯、
比如说你剧本怎么样写，哎，观众喜欢看，
嗯，
你分镜怎么样做，哎，你这个画看起来更好看，包括你的画工，比如说我们说当时就是说鸟岛和彦作为责任编辑去提拔鸟山明的时候，
嗯，
鸟山明被退稿了500多次，一直说你的画工不努力不行不行，折腾了快要一两年的样子才终于觉得 OK 你的画风可以。包括责任编辑制度实际上对于漫画家是有一些生杀予夺的，就已经不单单是共同创作了，你这个漫画下一期能不能连载完全取决于编辑部内编辑对于你这部漫画的市场预估和投票情况。就像美剧可能拍着拍着就被卡掉了，下一季不续签的这
种感觉。对啊，重返再来里面也是啊，就是排名，如果你排在倒数一两位的话，你下一期就没有办法刊登了，包括你那个之前的那些书全部都会被当垃圾一样处理掉这样子。
对，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淘汰的基于市场制度去打构的，但是这种方式呢确实也帮少年 Jump 在两位老大哥的这个挤压之下杀出了一条血路。那我们再说回这两部漫画，
嗯，
最开始呢实际上是先是在少年 Sunday这部更早的这个漫刊上，实际上是安达充去画了这个 Touch 棒球英豪，而且棒球英豪当时在整个日本一下就火起来了。一方面是因为棒球是日本可能是就是群众基础最好的一项运动，比起足球和篮球来说确实要强得多。棒球英豪中一直说冲击甲子园，这可能是就日本高中生的一个梦想。对，再加上呢，棒球英豪除了棒球的成分之外，加入了很多。因为是安藤，就是那个上山和也和上山打野和浅仓男之间兄弟俩既有友情亲情又有和小男之间的爱情纠葛这件事儿、
嗯、
再包括他非常就是罕见的在一部运动番当中把这个弟弟写死的，
这个小时候看的时候就留下了一点童年阴影。实际上你说的棒球英豪什么的，你说那个比灌篮高手要早很多，但是这三部我好像感觉我是同时看，
接触感觉是同时，
就是同时看的。然后棒球英豪我看了一点点吧，当中就是河野还是打野死掉了，就确实
河野死掉了，
给小时候的我留下了阴影。
对，没想到，对，从来没想到
他是怎么死，我现在其实也不太记得了。
他是一个经典死法，和另外一个著名的主角浦饭优助一样，就是去救助，在过马路的时候救助一个差点被车撞死的小朋友，然后就死掉了。
你刚刚说另外一个是什么？
浦饭优助是这个悠悠白书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一会儿也会提到这部漫画。对，所以说是属于就日漫主角的一个经典死法。
然后后来我就没怎么看。然后足球小将是大空翼那个什么，我其实也是那个电视台放的时候看过一点，但是它里面超夸张，就是它一个球可以踢过整个球场，然后穿过对方的那个网啊，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晴空霹雳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先把棒球英豪说完啊，实际上就是说棒球英豪它既切合了这个日本当时最流行的这么一项运动，然后呢又加上这么一个实际上很符合少年成长心态的这种，既有对于就是说这个邻居女生的喜欢，青梅竹马的邻居的喜欢，又有对于就是说兄弟之间成长的这么一个期盼，所以说实际上他当时在日本就一下子就火起来了。那是1981年的时候，实际上虽然感觉好像三部漫画感觉我们国内是接触差不多，
对的，
但实际上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棒球英豪的画风确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起井上雄彦差不是一个数量级，
非常卡通。对
对，没错。然后呢棒球英豪火了之后呢，实际上少年家不就急了，相当于是少年 Sunday 有了这么好的一部出名漫画，他们说那我们也得画运动番。所以说呢就在同年，也是1981年，他们在社内评选最终找到了一个漫画家，说让他来画一部运动番，是谁呢？高桥洋一开始去画足球小将。足球小将这么画实际上蛮神奇的，你刚提到大空翼的这个夸张的射门，确实就是高桥洋一他是属于是一个既不踢也不看甚至不是特别懂足球的人，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他画这个漫画，他第一从技法上他不是很清楚怎么样能展现运动员在场上的运动， 就是因为之前少年江不一直画那种格斗类的漫画，像北斗神拳这种格斗类的漫画，甚至还有更早的像魔鬼经络人这一类的，讲就是说就摔跤啊之类的，
太可怕
了啊！那个现在看简直邪点，这
个
小朋友怎么能看这个东西？
就是小时候我可能都在幼儿园的时候看过一点点吧，然后刚刚我把 B 站翻开来看了一点点，就是北斗神拳，
惊呆了，
简直就是超级血腥暴力，感觉现在就是成年人来看都感觉
都接受不了，
都已经是那种画风也太诡异了吧、
嗯、对啊，就是沉浸在喜羊羊和熊大熊二当中的小朋友们、
啊、你想想现在的小孩看的是什么，
知道他的父母，
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什么黑暗童话、
啊、他如果知道他的父母当年看的是这些漫画
太可怕了，
简直是世界观崩塌、嗯、好，我们说回到这个足球小将，所以说高桥阳一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让这个球场上的运动，因为如果说是战斗类的漫画可以你出一招我出一招、
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斗士星矢、
嗯、
车田正美是一个画工非常好的人，画得非常精美，但是他在就是说圣斗士之间的决斗是没有招，没有就是说相互拆招的，就我打你一拳你踢我一脚，没有这种动作的，所以说他创造的就是喊招式，我喊一招你喊一招，而且还会说圣斗士同样的招式对我没有用，就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双方的打，我怎么样能赢你，不是我招比你强，或者说是我拳比你快，或者我见招拆招比你好，纯靠喊招式和这种就是说博弈来做。那么回过头来说，你运动型的漫画不是这个样子，足球是你22个人在场上要来回跑来跑去，要去抢那个球，要踢球的，所以说他只能被迫采用这么一个方式，就是首先呢他经常会切到一个解说员的视角，比如说场下有一个解说员，或者说是有一个第三角度的观众在说他们在干什么，谁带球过人过了谁，然后呢切到一个特写镜头就开始出现绝招了，而且这个绝招说实话是越来越脱离地心引力，从大空翼的刚开始的这个倒挂金钩开始又上升到了像日向小次郎那个虎射，能把网踢穿，能把球踢到墙上嵌到水泥墙当中，
那不是和柯南差不多？
对啊，再到那种
柯南更夸张一点，
就非常夸张。对，而且就是说有一些东西还是就是说小概率能被模仿出来，比如说倒钩射门是肯定都会有的，包括甚至像立花兄弟那种两个人连起来同时去踢甚至跳上去踢的这种，极少情况之下我们在球场还真的能看见，倒是再往后，因为他是从大空翼从小学从南葛小学到南葛中学一直再到大学再去打世青赛又去打就是说整个世界杯，越来越夸张，你发现
这个招式其实他画了很多很多年
吗？画了很多年吗？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
具体连载了多少年不知道，但是就是他这个是、但是你虽然说就他这个画风相对比较简单、嗯、然后呢就说真实性也不强，而且招式也确实也逐渐的脱离这个物理规律，但是呢少足球小将确实是影响了一代人、
哦、
就是现在的日本的很多国脚当年就是说我是看着足球小将我才选择踢足球的，甚至在欧美都会有一些现役的足球运动员说当年是看了足球小将给了自己很大的启蒙才愿意去踢足球
的
所以说足球小将在世界范围之内是有影响力的，这个比起就是说这个 touch 这个就是棒球英豪来说可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虽然画工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这两个画风我觉得还蛮类似的吧，
对，因为都是1980年代初的时候、
就是、都是画的那种很幼的那种
比较简单，对，你就看到人物的刻画相对还是比较简笔的、
嗯、
那井上雄彦因为是1990年开始去连载的、嗯、再加上他的画工明显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稍微偏简单一些，还是有一点这种热血漫画番的这种
风格，就是井上雄彦最开始那些处女作你看里面的女主角的画风包括他有一个流川枫的画风还是蛮早期美少女的那种感觉，
80年代的那种，
对，就是
对，因为井上雄彦他是我们之前也提过是北条司的助手和徒弟，所以说实际上他在尤其是在画女性，因为北条司经常会被说
北条司就是画那个
猫眼三姐妹和城市猎人、
哎、
对，因为北条司经常会被说是可能80年代日本漫画当中最会画女性的、
嗯、
他的猫眼三姐妹当时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少男们都做了一个非常强的视觉冲击，
猫眼三姐妹是我真的看了还蛮多的，
对，所以你回过头看你会发现井上雄彦画的那些女生确实和北条司的风格、啊、
早
期的情子、啊、
早期的那个漫画当中的那个女生我觉得都是完全是一个画风，包括我刚刚说那个早期的流川枫把她的下睫毛画的超级长，就是完全就是早期美少女的那种感觉，
没错，所以说回过头来说，就同样对比这三部运动类的漫画，确实看得出来那两部更多的是启蒙开山之作，或者说是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足球的影响力之作。但是至少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国内观众来说，灌篮高手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number one、
嗯、
而且可能也是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受到灌篮高手的启发开始去打篮球，而且可能一直会去打篮球、
嗯、
确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包括你从绘画的技法就怎么样画运动漫画的技法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一部就是说运动番能超过灌篮高手的、
嗯、
不管是画技上分镜的技巧讲故事的水平上。
对的，
因为之后实际上也看过一些相对比较热的，比如说黑子篮球我也看过一点，
这个
说实话
好像
这个不是运动番，真的不是运动番，
大家好像对比都会觉得完全
就不是运动番，
就
属于爽番，是爽番，但不是运动番。对，就更不要说像网球王子这种当年号称是运动番，后来就已经变成那种玄幻科幻魔幻番了。它里面所有的就它最早期你比如说像当开始的这个龙马的那些发球还是能和现实有一些沾边的，包括像什么海棠那种蛇球还是一定程度上能符合这个物理学规律的，直到比如说像不二周助的三个绝招没有一个是能让牛顿的棺材板盖得住的，全都是属于这个离谱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你也看过？
我看过，我看过，我大学时候还追过蛮长一段、
哦、
但是后来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我这些其实都没怎么看，都不怎么看。
对，因为就是还是会对运动番尤其是就说多多少少能接触到的运动，因为大学那会儿我正好在和寝室的人去打网球，当时正好网球王子连载刚开始的时候就还蛮有意思的、
嗯、
然后确实就说追了还蛮长一段时间。
对的，因为网球王子确实好像在我读书的时候有过一阵特别火，
就是
确实我周围很多同学
就是应该是在他第一段就是大概是东京都县内赛和冰帝决斗之前那一段都还稍微正常一点，没有那么离谱，直到就是说他把像不二周助啊包括像手冢领域啊这种这个牛顿的棺材板也盖不住了，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解释不了的这种东西全部都记出来了之后，大家觉得好像不是运动番，和运动番已经没关系了，之后就越来越离谱化。
但是这个片子就是说怎么都没有说像灌篮高手那样引起这么大的那个轰动，因为你想当时我身边我知道有人在看，但是大家看了之后不会像就是小时候
很快
就
泯然于众人了，
这样子。
对
对对，马上就不看了。
所以说实际上在运动番当中确实灌篮高手感觉是独一份的，它可能是要超越其他漫画的一个档次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聊完运动番实际上再对比一下，因为这个大家还是会提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都是90年代的漫画，
嗯，
80年代的漫画，那实际上90年代少年 Jump 已经完全崛起为就是说日本漫画周刊的 number one 了，已经远超另外两部了。而且90年代大家都会说是有所谓的三巨头时代，那就是从这个鸟山明去连载龙珠，
嗯，
再到井上雄彦的这个灌篮高手，以及富坚义博的悠悠白书，那这三部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三部漫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契合了少年 Jump 一以贯之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实际上是从它初代目的这个长野圭的社长就定下来的。他是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要作为一个新兴的漫画，我要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和之前的两位老大哥的漫画的风格不一样，他就主打了一个模式。他当时是做了一个就在小学生和初中生当中做了一个评选关键词给他们，觉得你们想在漫画当中看到哪些东西，最终筛选下来的三个关键词友情、努力、胜利。所以说基于这个他们就对应着这三部风格实际上都是贯彻了友情、努力、胜利的龙珠、
嗯、
以及灌篮高手、
嗯、
还有悠悠白书、
嗯、
而且正好是三个风格还蛮迥异的，甚至回过头来除了三部漫画的风格，三个漫画家的风格也非常不一样。首先我们说这个龙珠，好，龙珠因为画的相对比较早，它应该是在1984年，因为鸟山明是最开始在1980年先画了阿拉蕾，然后阿拉蕾大火了之后，他大概当中歇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就开始画龙珠，龙珠一直画了有10年的时间。然后鸟山明这个人呢是属于一个非常好说话的宅男，我们刚才也提到就鸟岛和彦这个他的责任编辑对他帮助很大，一开始不断的退稿不断的退稿磨练他的画技，然后好不容易把他打磨出来了之后，先画了阿拉蕾火了之后也赚了很多钱，给他自己给少年江湖都赚了很多钱，之后他就开始连载龙珠，龙珠一连载就是10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鸟山明好几次都想停，他实际上最开始画完短笛大魔王的时候就想停了。而且鸟山明有一个特色，就他会把那些天天去催稿他的那些责任编辑画成漫画当中的大反派， 从就说阿拉蕾当中的那个博士，那个反派的博士就是苗岛和彦
博士吗？
不，不是那个什么玛丽西斯，
哦，茶壶博士，
玛基利斯博士还是什么？
是那个好像是阿童木里面的，是吧？
啊，对，茶壶博士，对，那手冢治虫。
哎呀，因为这些漫画都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看的，所以阿拉蕾也是，
阿童木真的很早，
阿童木也是。然后我小时候也有看阿拉蕾的印象，但是你其实现在这么说，我才知道阿拉蕾和龙珠是同一个人画的。我现在回想，好像他们画风确实
对，因为鸟山明的画风一直是这种就比较卡通型的，他不喜欢画那
种
真实性的，对，
确实。
所以说实际上就鸟山明他经常会把那种虽然对他帮助很大，但是天天催稿的那些责任编辑画成游戏，就是这个漫画当中的反派。他的意思就是、
哦、
你天天催稿催得我要命，我就在漫画中让你遗臭万年。鸟岛和彦在就是说阿拉蕾当中那个什么马西利斯博士，就是以他的为原型，真的是一模一样。我跟你说，真的是跟鸟岛和彦这个形象一模一样。包括就是说当时画那个短笛大魔王，他也是照着鸟岛和彦的方式去画的。他实际上画完了这个之后就想完结，但是漫画社坚定不让，说你是我最大的摇钱树，你一定不能完结。所以说那后面的几代责任编辑就不断的催着他说你一定要继续画，甚至他们的社长都以切腹为要挟，要求他继续要去画。所以说就确实鸟山明好说话，他说那行，那不要我们就继续画吧、
嗯、
然后就确实也是在责任编辑的帮助之下又想出了很多新的故事，画出了后来的，
那后来是完结了吗？
完结了、
啊、
他实际上他一开始实际上是开创了像武斗天下武斗会这种打斗性质的模式，可以就相当于是有打怪晋级的这种方式，从16强到8强一点点打上去。而且确实鸟山明画动作这种格斗性质，他动作的设计非常好，就和原来的那种换招式完全不一样，他是真的能看到人在近身格斗的，所以说这是他的优势。而且他画完了之后，实际上他画了好几段，他画完短笛了之后想完结，后来人家说你还要继续画，那就画出了宇宙大王弗利萨篇。
几年再完结？
他从一种从1984年一直连载到1995年。
1995年这么早就已经完全
完结了？完结了，
95年就完结。
对，所以他画了11年。
因为我看龙珠的时候应该是小学里面。我没有看过动画版，我直接是看的漫画书，因为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然后他家里有很多龙珠，我就拿过来看。因为我平时我爸妈不怎么给我看漫画，我都是偷偷看，然后就是说偷偷住在家里的时候一口气看了好多本龙珠。所以我其实看的时候龙珠已经完结了，我还以为他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因为我记得我看龙珠的时候，因为我看龙珠相对比较晚，我记得我看到龙珠的时候已经有全本了，就魔人布欧篇最后那个都已经出来过了、
嗯、我其实看的应该是最最早期，就是他们还是小孩子的那些时候。
对，因为可能男生对于这个比较感兴趣，
我就看不下去，
他因为像在打怪升级的这种感觉。对，因为从鸟山明自己他是想画完小悟空打完短笛大魔王就结束的，但是确实、嗯，迫于压力，就是说也迫于他真的好说话了，就被责任编辑盯着就不断的往后画。后面实际上又画了三个篇章，画了就是弗利萨这一篇，然后又画了后面的就是说这个人造人这一篇，又画了魔人布欧篇，又延了三大段。但是确实现在看来都是经典，就虽然是在重压之下被逼出来的，但确实也逼出了一部可能虽然更加长篇，但是确实也每一段都是很经典的字幕，甚至像魔人布欧篇最后那一段，
你是全部都看过？
我全部都看过，
好吓人。
对，就虽然褒贬不一，我觉得男生基本上可能都看过，
真的假的？
就我们这个年代的80、90的男生可能都是看过
的。
对，虽然龙珠不是我最喜欢的格斗番、
嗯、
但是确实我也是全部看的。对，所以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鸟山明他的特点就是，我们说回漫画家，鸟山明的特点就是真的还是蛮好说话的，他还是能在这个责任编辑逼迫的情况之下干活的。
他龙珠之后有没有再画其他的漫画呢？
他龙珠之后好像就不太画
了，
就不太画了，基本上就不太。反正我是没有再看过他其他的漫画了、
哦。
对，我觉得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短篇的阿拉蕾，还是蛮有意思的。就属于我觉得阿拉蕾就是一种，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翻一翻。他每一篇是一个小故事，基本上
你怎么什么都看过，好奇怪。
我觉得，因为我有段时间，实际上小学那段时间，基本上一直会在学校周围的几个就是漫画书店去借，然后就有什么借什么。
嗯，
你看到好看的就会持续借，有一些像有一些就比较画风偏少女漫画唯美的，我看不下去我就不看。故事剧情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故事当中的设计这些清新的小桥段比较有意思的，我会持续去看。包括像和阿拉蕾风格很像的，就是高桥留美子画的这个福星小子和乱马二分之一，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每一篇故事都不长，但是呢就轻松有趣，而且有一些就是说小心思在里面的这种漫画，看的就比较轻松。确实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不像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玩，那会儿也没有那么多的游戏可以打发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电视上能放的东西打发时间，那不就靠漫画书吗？
我小学里面只看过两个漫画书，一个就是不对，小学柯南其实还没有开始看呢，就是看美少女战士和那个机器猫，当时是机器猫，然后真的是我那个买了全几乎全套美少女战士，也是买了全套。对，机器猫还分长篇短，这个其实我们好像之前有聊过，这个我是真的特别喜欢，看了很多。你说那些我其实几乎都没看过。
OK， 反正鸟之山明就聊到这吧。确实龙珠太过经典也不用我们多说了，我们只是说一下鸟之山明它的这个特点和我们要提的另外两位确实是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刚才因为正好提到美少女战士，我们提一个和美少女战士的作者五内直子有点关系的这么另外一位漫画家，就是悠悠白书的这个作者富坚义博，富坚老贼。
什么叫有一点点关系，他们是夫妻。
对，富坚义博实际上他的悠悠白书可能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种格斗漫画番。确实我觉得就富坚义博在鸟山明、富坚义博和井上雄彦三个人当中，我觉得富坚义博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的画风不是最出众的，井上雄彦比他画得更好，他可能比鸟山明要更写实一点的画风还不错，但是他讲故事的功底我个人觉得是一等一的。因为就他在悠悠白书当中最好的是他塑造了几个反派，这些反派可能是我后来的漫画当中再也没有感觉到这么有魅力或者说是这么有个性的反派了。其中他一个是呢塑造了前半段塑造了一个叫护玉里帝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就给人压迫感非常强而且有非常神秘感的一个角色。后来实际上慢慢去揭晓他未来是就为什么是从当年一个正派的武道家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妖怪，他想要完成的这块因为你没看过就不展开说了。就
悠悠白书我其实小时候去那个南梦宫打游戏机的时候，当时那个你知道南梦宫吗，就是那个像汤姆熊一样的那种东西，然后你不停的打，然后不是他会积那个卡给你，然后你可以去换嘛。然后我当时积到了一些卡之后换的一个笔记本是悠悠白书的，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悠悠白书。就是那个男主角是不是一个比较矮的头发
古饭优助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和这个上山河野一样、经典的死法过、
啊、
就一个过马路的小孩、然后被撞死。
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个男的红头发的长得很像女生、
对，藏马也是人气超高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笔记本的时候就觉得那男生比较帅。
对，
但是
大部分人都会喜欢他了、
就是、
大部分人都会喜欢他了。对、因为他的角色实际上你会感觉像，
但是我一点
就像顺一样是一
个
男女分的角色。
这个感觉特别老，就是我小时候电视里面也没有放过、
放过动画放、
真的假的、
可能我们国内没有引进过，但是就是日本就是 日配的动画我是之后看过，好像国内电视没放、
没放过
啊，国内电视可能没放。 对， 就回过头来我就不展开当中的这些人物细节了，我觉得看过的人肯定和我有同样的感触。确实不管是护玉里帝也好，仙水忍也好，实际上这些反派的角色塑造的个性非常鲜明。然后我可能会提一点的就是什么，就会和井上雄彦做一个对比联动啊。因为富坚义博非常会讲故事，其中还有一块我觉得就是也能体现出他这个大师范儿。因为我们提到井上雄彦会提到什么呢，就是说蛮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井上雄彦画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全国大赛，尤其是和山王的巅峰战，但是呢动画没有把它画出来、是因为他对于这一块的一些追求和动画制作方不一样、他把它叫停了。富坚义博这边呢刚好是反的，他在漫画的结尾实际上最终相当于就像对比这个灌篮高手的全国大赛一样，他实际上最终是进入到了一个魔界大战，就我们所谓的魔强统一战，在魔界当中各方要打擂台的这种状态。动画是完完整整的把魔界大赛的一些关键的场景都还原了，甚至说都再创作出来了，包括就是说像什么幽助跟黄泉这种世纪大战啊，屈跟飞影的世纪大战都画出来了。但实际上在富坚老贼自己的漫画当中，他画到魔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就有点理解，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像比赛要开场之前了，之后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像意识流作画一样，用非常潦草的笔触，每一帧每一帧简单的勾勒了一下当中的一些零散的碎片，然后就回到了就每一个主角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清新的情景，相当于就告诉你比赛打完了他们各自在干嘛，相当于是在这种高光时刻戛然而止，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而且也告诉漫画就是读者们，实际上这场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比赛结束了，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之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和我当时印象很深，就是感觉 这两部漫画就完全是一个颠反过来的。
嗯，
这边是漫画做的非常的完整，可惜动画没有机会展现。那边属于动画当中实际上是强行去补完了很多漫画家不希望把它刻画的那么具体的东西。当然富坚老贼好说话，你做了就做了没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这两部漫画确实在结尾上真的是属于大相径庭。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确实觉得这个富坚义博讲故事的功底是强的，只是可惜我们说为什么叫富坚老贼，就他已经不是叫拖更王了，他叫断更王。这个悠悠白书从1990年连载到94年，实际上四年就完结了。这个完了之后呢，他当时实际上就跟漫就江浦就提出来说，我这画悠悠白书太苦了，这个我落得我一身腰伤，我这个我得养伤。然后呢他就跑到欧洲去度假去了。然后回来了之后呢，从1998年开始，他们当中隔了四年画了一些小短片了之后，说我终于要开一个长片了，我要开一个就叫 Hunter 猎人，全职猎人。然后画了之后呢，刚刚连载没多久，你就发现他这个开始划水了。因为1999年他和美少女战士无内之子结婚了，婚后就明显发现心思不在作画上了。之后大家又提他什么喜欢上了麻将啊，就会发现他是经常断更，就不是说我拖更，一断更断更好几年。1998年的全职猎人到现在还在连载
啊，
他当中断更了，经常断更个七八年，然后说我再画一画。
所以他那个就是到现在还在。
他好像
最新一期是什么时候更新的？
他好像2010几年的时候，当时又画过一段，然后画了没多久又停了。
那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再画了。
对，就属于对，就属于。
那他
钱赚到手了，
就是
打麻将。我们说打麻将，
真的假的？
陪五内之子满世界旅游，然后自己在家里打麻将，
好幸福啊！
就属于有钱的漫画家，一旦想开了。你就没有拿他没有办法了，所以很多人还是希望说，
武内直子好像也是画完美少女战士之后，
不画了，
没有再画过。
武内直子家里那么有钱，
不是 他
根本不在乎啊，
他们也没有说再有新的想法，
好像没有，对，
好像也是因为美少女战士也是我很早以前就追完了，而且我买过他全套的漫画，之后好像确实再也没有了，
没有。而且你可以看到武内直子他的就是说家世和背景，我们当时说就是说那个美少女战士中很多衣服的设计，
对啊，
有很强的审美的、
啊、
时尚的观念，
对对对，
都是他确实本人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带进去
的。是的，对的。然后其实那个美少女战士就很神奇的是，因为据说武内直子有替井上雄彦画一些背景啊之类的，就帮他画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如果仔细看漫画和翔阳比赛的时候，那个背景里面是有越野兔，还有就是那个火野绫啊，还有水野亚美啊，就是其实是有插在那个
夹带私货的帮他
做了一些东西，对，在那个观众里面，对的，
对。所以说这个富坚老贼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我们再说回到井上雄彦啊，所以说他和另外两位就是少年江浦九十年代的三巨头相比，他比鸟山明难说话的多，说停就停，说不让你放就不让你放，说不再做这个全国大赛就不做全国大赛。那他和富坚义博相比，他就更有艺术追求一点。富坚真的是开始去享受人生去了，他是你想他画完了这个就是说灌篮高手之后又去画了像 Real 包括又像浪客行，实际上艺术非常高。
其实完全没听过，
我实际上当年也没有看。
我其实想看一下他的画风是和灌篮高手类似的，
不一样。你可以去看一下浪客行，浪客行的话，我记得 Real 当中是说提到了，
是短片，
提到了樱木，不长，
哦，
他提到了樱木，他好像在 Real 当中说好像是提到了说樱木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全日本非常知名的篮球运动员，
哦，
就说明相当于他提了一嘴，就意思是樱木还是被伤好了，重新打篮球了，而且闯出名堂来了。
所以 Real 讲的是什么？
具体我不太清楚，
是一个比较写实的故事。
对对，具体我没有看那个这个浪客行，我看过一点，画风确实就比灌篮高手，因为他是讲流浪剑客的事情，
是和浪客剑心差不多时代。
他比浪客剑心好像要差不多，对对对，差不多。因为浪客剑心的话，河越深红当时应该是也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去做的。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井上雄彦他还是在这一块确实。对于漫画的技巧追求上，在已经把灌篮高手画到如此巅峰了之后，他相当于是我完结就完结了，我有新的追求。他现在已经把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漫画家去打造自己的画技了。而且我们会发现井上雄彦还有一次，就刚刚我们提到像 Rio 当中会去 Q 一些之前的主角，这个实际上是井上一贯的这个风格，
对的。
我们这部片子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双雄剧本，就是这个热血笨蛋樱木花道和这个冷脸帅哥流川枫，在他之前的作品当中都有出现。 最开始的实际上是那个叫紫色的风，
嗯，
这个风 purple 当中就有流川枫，还有赤木，一模一样的名字，赤木。当然，那个里面赤木是一个不良少年，
对的。
然后他和流川枫之间也是这种，就是说有纠葛要打的这种状态，就很像这边三井的那个段落，可以说有相当的借鉴成分搬进去。然后之后的呢，还有一部叫《喜欢红色》，里面呢就有樱木花道和晴子，而且那个当中实际上还蛮有意思的，说的是晴子是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然后樱木花道是就和这个里面一样满头的红头发，
嗯，
然后他是在地铁还在什么地方机缘巧合就是救了一下晴子，
嗯，
但是晴子被他救完之后眼睛掉在地上了，他没有看清楚，他高度近视，他以为对面的这个男生是一个戴着红色的帽子的男生，所以说后来他们在学校当中相见了之后，樱木花道和他打招呼，晴子没有认出来，直到再一次就是说樱木花道又救了晴子一次，晴子那时候眼睛没掉才意识到，
嗯，
哦，原来他是一个红头发的男生，
嗯，
所以又把这个桥段又相当于是把他这两位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又放到了灌篮高手里来，
嗯，
所以说确实他是很喜欢干这种事情的。
紫色的风好像是他的处女作，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画的，
对，他当时好像是
我只看了紫色的风，然后那个里面的我就是我说的嘛，那个早期的流川枫那个下睫毛画的超夸张，睫毛精就整个是就非常美少女的红色的风
喜欢红色，
啊，喜欢红色我看了一点点，但是喜欢红色里面好像就是高宫男啊，就是他的樱木军团其实
已经
有
了，
已经
成型了，对，
而且名字也都是
一模
一
样
的，对，
井上很喜欢干这种事情，
对
对
对 对。
然后实际上井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就是说在 Q 一些之前的角色搬到他的这部经典的大成作品当中，井上实际上在画这个灌篮高手的过程当中也在对于就是说自己怎么样给这部漫画定位去做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之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运动番当中经常喜欢设一些招式，大空翼的射篮啊，
嗯，
或者说是就是说日向小次郎的射门啊等等，井上实际上最开始也有一点点借鉴，早期有没有记得尤其在 TV 版当中印象深，樱木花道是有一个像人墙一样的这个招式的，他用这个招式拦下过赤木，拦下过鱼柱，包括拦下过小田，
你是说就是他不停的跳
就很多，不是像很多人像千手观音一样的一个造型，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但是我昨天看那个翔阳的时候，他拦花形的时候他就是不停的在那边弹跳，然后让花形完全没有办法投篮，
对，实际上就早期他有一个这种像千手观音一样这种像一座扇形的人墙那个招式，相当于是他把他体力发挥到极致的一种风盖，赤木和鱼柱都在这招之下吃过鳖，那早期他实际上是有过这么一个设定，到后来就完全摒弃掉了，因为他觉得他这个东西第一他觉得可能自己的追求不在于引入这些有点不符合现实的招式，第二他可能觉得自己对于就是说运动类漫画尤其是篮球赛场上的真实性的把控，从分镜以及剧情的推进上他可以驾驭了，他不需要再借助这些比较虚的东西了，所以后来你会发现再也没有出现过樱木的这些东西，甚至到后来他会把赛场外的信息都越来越摒弃掉，进入全国大赛了之后赛场外的信息会越来越少，那些 Q 版的搞笑的镜头实际上也会在压缩，这就是井上在画的过程当中的追求，包括实际上井上我们提到足球小将是可能影响世界范围的一部运动番，实际上井上在篮球这一块他在因为灌篮高手是90到96年连载完了之后实际上过了8年，在2004年的时候实际上他当时就是去做了那个十日后的那个相当于是展演在那个学校当中，然后又过了2年，在2006年的时候相当于是连载完10周年的时候，当时他设立了一个 Slam Dunk 的一个奖学金，每年大概会资助2位还是5位，就是说这种就像类似像流川枫这种非常有潜质的日本的高中生去美国去进修篮球，而且之后每一届他们都会就经常会看到他们和井上的合影，说就说相当于是他资助的球员最后回来的发展啊什么，所以他实际上在这块好像当时日本来前给他颁了一个什么荣誉奖之类的，所以说确实在这一块影响力也还是蛮大的。
说到十日后我发现藤真在里面有出现，而且造型变得非常的
留了胡子，
留了胡子就是蛮夸张的，但是呢我发现他其实留了胡子还是比周围的就是其他的那个角色要好看很多，那个翔阳队因为败了之后嘛，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花形因为在那场比赛当中被樱木打碎了眼镜，然后后来就一分都没有得，后来那个花形就戴上了运动眼镜，就是像工艺那样子的，然后长谷川也是因为败给了三井之后把头发剪成了平头，然后每一个人都做出了
开始学三井了是吧，
不要学樱木啊， 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青田信长很搞笑，他每天早上和他的狗比赛跑步，是不是？
对，包括就是木神一的这个黑肤色的冲浪也是在这
个
当中体现出来的。
这个、对的，是的。
好的，我们七七八八外延了不少，我们现在再说回到灌篮高手吧。漫画前面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我觉得最后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 TV 的剧集101集，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的那些主题曲、
哦、
因为这个可能是这一次很多人的一个遗憾，觉得好像启用了一个新的主题曲，虽然确实听多了也觉得很好听，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想要去重新回顾一下漫画当中那些这些年已经被听烂了的主题曲。
真的是。
而且我发现实际上这些主题曲啊，有一个对我来说啊，实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在不同阶段会喜欢不一样的。就我觉得这灌篮高手101集一共是有两首片头四首片尾加上一首插曲，一共是七首歌。
这么少吗？
对，一共只有七首。
哦、
然后呢就是说可能大家就喜爱度排名前三的基本上永远是那三首，就是开场的那首好想大声说爱你，Bard 乐队唱的，从第一集到61集的片头都是这一首、
嗯、
然后呢再到就是说片尾曲大黑魔记唱的只凝视你、
嗯、
从第一集的到第24集的片尾都是这一首，然后就是从25集到49集的片尾三井的专属 BGM、
哦、
对汪子乐队上山声唱的直到世界终结。我之前说实话对于这三首印象肯定也是最深的、
嗯、
而且基本上、
嗯、
因为我刚刚聊过我最喜欢是三井，所以说基本上我是最喜欢直到世界终结的，可能很多男生都是特别喜欢这首，一放起来就感觉浑身开始热血沸腾，开始鸡皮疙瘩起来的这种状态
啊。那我在这边放一下吧，这哪一首叫什么来着，
直到世界终结
啊、其实我名字对不起来，但是你给我一听音乐我马上就可以哼出来的那种，我在这边插一下好了，就是三井的这一首。
OK。插完了，剪辑。然后呢，这三首听腻了之后呢，我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更喜欢 Bard 乐队，就是唱《好想大声说爱你》那个乐队当中插的一首插曲，叫《无穷尽的结》（Endless Chain）。这首插曲呢，是在第84集的时候，
嗯，
这个湘北绝杀了陵南，最终打进全国大赛，他们抱着这个奖状冲到安西老爹的病房当中，
哦、
把他扔起来那一段。
哦，
那段是我在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确实配着当时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燃，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知晓度确实比前面三首要低不少，很多人甚至都想不起来这首歌是哪一首
啊。不可能，一快力过字就七首歌，都已经大家都耳朵听的就是老茧都听出来了。
对，然后
我现在这边放一下，大家一听就知道。
好的，又插完了。然后呢，对，就然后就说我这几年可能重新又去看灌篮高手，又去听这些歌的当中，我开始又喜欢上了另外一首。
你怎么这么多？
另外这首是呢，就是是 Manish 乐队，是两个，这个名字就是一听就是感觉非常男子气概的，但是呢它是两个女性的这个作者，一个叫高桥美玲，一个叫西本麻里。他们的这个乐队当时唱的一首是在第50集到81集的片尾曲，叫捕捉瞬间的辉煌。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首，因为这首歌它所对应的动画当中的片段是我觉得实际上刻画的最好的两段，就是湘北和海南以及湘北和陵南对战的那些集数。所以说它所对应的这些东西，确实这首歌也我现在越听越好听，所以说可能这是我现在最近新欢的这首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好的，我再在这里插一下。
然后最后再提一下另外两首，另外两首呢，一首是一首片头，相当于是在第62集接替了《好想大声说爱你》之后，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乐队，叫击鼓乐队
啊，
拼法是 ZYYG， 但是好像
ZYYG
对，但是好像它读法是叫击鼓，击鼓乐队唱的《谁也不能左右我》。然后呢，这一集实际上它是从62集开始，62集的片名是什么？光头的反击。啊，不，61集的片名是光头的反击，62集的片名是特训三日。所以说这一集的开始就是樱木花道剪了个光头开始的那一段，所以说相当于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所以说这段也是就是听这首歌还是蛮切合这一个点的啦。那最后一首实际上我们要提到的实际上就是 ZAR 的乐队，就是我们的坂井泉水姐姐唱的那首 My Friend， 它是从第82集一直到最后结尾101集的片尾曲。那82集的片名是什么？外行人樱木。83集的片名是什么？眼镜哥的执着。所以说就是那个著名的木木的一集的三分球的那集，所以说是从这个地方对开始进入到了相当于是给灌篮高手开始做一个收尾的。所以我现在实际上回过头来看，听了这么多年的歌，回过头来看这每一集插的位置时间节点对应的剧情，感觉又有一些新的感受。
好，我们差不多聊的也是精疲力竭，现在又已经快要12点了。我们没想到就是上下两期加起来我们已经聊了3个半多小时了。
可见我们两个中年人对于灌篮高手的爱是多么的深沉。
然后我这个电影不是去二刷了吗？其实我两次去刷选的都是日语场，因为中文版配音的话我担心会有点出戏，因为小的时候看的是台湾配音的，然后这一次其实是国配，应该里面只有两个角色是原来台湾的那个配，一个是关智宏，
就是樱木花道
啊，不是流川枫，对，是。然后那个流川枫的声音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关智宏配音的嘛，他是特别特别的酥。但是当然那个台湾版的流川枫其实后来又换了一个演员，他们两个声线非常非常的像，樱木花道是一直没有变，因为樱木花道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性了。然后我有一点考虑会不会再去三刷，如果说我再去三刷我一定会选国配的再看一下，因为好像看大家的反响都还是蛮好的，就是这版国配。
而且确实我们当时童年初见的记忆也还是国配的，就是台配的那个版本、
啊、对对对。但是台湾配音我记得是后面不知道到多少集之后突然变成了国语配音， 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有点不习惯，我有不习惯。后来呢，都是到可能大学之后再重新看，我就已经开始看日文版了。
对，说实话，我当时刚开始看日文还有一点不适应，那边就以前都习惯了说流川枫、樱木花道，突然变成了 Sakura Gun、Lukawa， 感觉好像有一点不是童年的那个人了的感觉。
其实这一次的日文配音也全部都是换人了，应该也不是原来的那个。
对，井上他明确的说了，他不希望说过了这么多年。一个
声线变掉了，
不，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当年的东映制作的那个动画呢，和井上关系不大，井上基本上没有参与，所以说他对于那些当年的 CV 也没有说是经过他认证的，这是第一个，就不存在一个对于他个人来说的情怀。其次呢，他也说他不希望说时隔这么多年了之后，让那些人还要再来配这些，因为第一，他要必定要去还原当年的声线，实际上是不太容易的。像这部片当中就新的，就是说台配的两位，关之红，我觉得他还原流川枫，好在流川枫话确实不多。然后呢，樱木花道又属于就是说这个标志性太强，他还比较容易让人家一听就能耳熟能详。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一点没变啊。
对，但说实话，过了二十多年了之后，实际上要再去尽可能还原当年的那种配法，对于 CV 来说也是一个他觉得可能是一个不太公平的事情。因为这些 CV 现在也成长成为艺术大家了，不希望他们再去强行的在还原当年二十多岁的时候配的那些东西。
那个关智宏就是流川枫那个配音，我有看嘛，就是他那个在现场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他现在其实可以配流川枫的爸爸或者爷爷之类的，但是他的声音真的还是很好听。我就是先是看预告片，然后预告片那个流川枫出来的时候一说十一号小前锋流川枫，然后我真的一下子记忆就勾回来，就是小时候听的那个声音。所以如果我再去看第三遍，我会看那个国配的。
我觉得你的 flag 都立到这儿了，我觉得你肯定会去三刷的。你肯定忍不住会去三刷的。
哎，五一节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人太多了，就到时候看看吧。什么，
但是也许五一节很有气氛。
确实
这部片子可能是大家对于所谓的不文明观影就是说容忍度最高的一部片子，大家希望一起在这边欢呼。
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观众席当中有欢呼啊然后鼓掌啊这种气氛挺好。其实有一些应援场就是我还蛮羡慕的，就是那个他们会拿着那个像气球一样东西在那边拍嘛，我觉得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那个
包括各种打扮成铁男进去看的。
啊，对对对，哦，我今天买了那个翔阳队的球衣，我买了藤真的那个就是秀友的四号球衣，绿色的。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想打，我也想打篮球了，教练。好久没打篮球了，好久没打篮球了，确实是。
我到时候如果你真的去打的话，我可以
找找附近的运动场地吧，找找附近的运动场地吧。这个好久，确实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运动场地，可以比较舒爽的打篮球了。好，我们就聊到这吧。这个感觉我们的运动之心已经蠢蠢欲动了，那么时间也不早了。
然后最后结尾的话呢，我就会插说我最喜欢的那一首，就是晴子的那个
视角的、大黑魔记的那首只凝视着你。
对的。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对，这是一个 N 天之后的补录环节。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五月三号。
今天是《灌篮高手》上映的第十四天，目前的票房刚刚过6亿人民币，估计是没有什么机会，就是说追上《铃芽之旅》了。
嗯，感觉像我们这一波该看的一刷、二刷、三刷都已经刷差不多了。
对，就是感觉看的人还是这一波人，只是我们自己在反复的刷而已。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昨天上课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高二嘛，他是从来没有看过《灌篮高手》，然后他是在看电影之前稍稍了解了一点点里面的角色，然后去看，看完之后觉得非常非常惊喜。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男生他本身就自己打篮球啊，打网球，就运动方面比较有天赋的那一种。
而且不得不说，《灌篮高手》对于我们这一波人来说后劲还是挺足的。在录下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二刷完，呼噜是二刷完了，我是一刷完了，然后当时又把漫画的部分看了一下，所以我们下半部分主要是回顾漫画以及一些周边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来录的这个阶段又过了几天，一方面呢，我们是对于就是说当时的漫画以及动画又做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补完，甚至包括把当年除了101集的动画之外那个四个剧场版，当年我是没看的，
我也是，
这次又补看了一遍。然后呢，就说上一期结尾的时候，哦，不应该说是这一期结尾的时候，我们当时说好像运动的这个热血之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确实这几天我们又找了个场地去打了一会儿球，呼噜同学也是初尝篮球。
对的，然后我发现就是还蛮好玩的，就打篮球嘛。当然那个球场就是不是那种很正规的球场，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边，所以那边的篮筐是有比较矮的篮筐，然后也有比较正规的篮筐，然后有些小朋友我觉得很多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然后打完了之后朽木已经不行了，第二天就是
对老年人缺乏运动，那天太久没碰篮球了，我可能有接近10年没碰篮球了，所以说那天确实比较激动，上蹿下跳，回来了之后整个大腿就废了，现在第三天刚刚从这个乳酸的酸痛当中缓解过来。
对的，我比你稍微好一点，我觉得现在还是肩膀有点酸，不过啊，我们是打算以后经常就是去打一下篮球，或者说投一下篮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前面那个结尾还在说我们要去三刷，其实我们已经就是三刷完了。其实我查了一下，上海还是有应援场，还是五月份啊或者五月底啊，它会有在曹阳影院，当然比较远，还是会有一些应援场，就是如果说你加到他的群里，可以跟他就是说买票然后去参加的。
然后我们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我们最近又仔细的看了看101集的动画，包括4集剧场版了之后想到的一些事情。
嗯。
首先剧场版这个事儿，确实当年我压根就不知道还有4集剧场版，因为国内没有放过。之后呢，也没有说再特意的去找日剧，就是日漫的资源去把这个看掉。这次呢，是把4集剧场版看了，因为它是穿插在全国大赛的过程当中，不是全国，就是县大赛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在他碰到翔阳之前去打了这个小田所在的那个五里，就是甩了他50次的，
有70%的那个学校。
对，然后完了之后补了之前的一场八强赛，就是金九五的那一场。
嗯，
然后另外呢又塑造了两场就是编外的比赛，一场是
绿里还是什么
学院，对，叫绿，对对对，就反正是一个
老外
千金大小姐传起来的，有钱到处去邀请这种名队员回来的这么一个球队，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去美国训练完了之后回来的
一个美国人，然后长得和仙道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金发碧眼的形象。
对，然后最后一集实际上说的是一个
流
川枫
的
学弟圆梦的一个故事，
水蛇一郎。
对，
但是这四集实际上都非常的水，就是剧情都写得很不好，就我觉得比赛写得很不好，当中的人物也有一些 OOC， 就流川枫在这四集剧场版里面我觉得话特别的多，而且变得很暴力，他还会踢樱木，我觉得他正常情况是不会说主动出手
的。对，就是完全脱离了井上的纲要了之后，感觉有一点就是说动画的东映这边发挥的有一点跑偏，感觉和正剧当中的那些人物的个性以及剧情的走向，包括场上比赛力的表现力，完全因为它每一集差不多也就30-40分钟的样子，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描写一场比赛。所以说整个打球的过程是比较水的，基本上是为了塑造一个情节，然后完了之后引入一个新的人物，然后帮助他们就说补完了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打金九五那一场，实际上不断的在帮助他们去铺垫，实际上金九五去年是八强，他们今年想要去打败翔阳去进入四强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希望说今年可能是他们去和陵南去和海南去争县大赛的这种状态，包括就是说刚才说到那个绿里那个队伍实际上是卡在海南和陵南当中，还帮助就是说赤木去克服自己脚伤的这么一个问题恢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当中相当于是动画制作组加入了一些情节，想要去对原作的这个动画的这个101集的 TV 剧集做一个补充，但实际上看起来觉得好像不是一回事儿，有一点脱离，就完全是纯番外，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完的性质。对，
嗯，然后再说一下，就是 TV 版最后因为没有拍全国大赛，但是他拍了一个就是说陵南翔阳合在一起的
混
战，就是说和湘北那个比赛那一段，因为就是说里面又多了很多藤真的戏份，所以说那一段其实我小时候就看过蛮多遍的，但是我们这一次重新看嘛，就会发现实际上面那个 TV 版他们是自己做的，所以他当中有很多剧情就借鉴了井上雄彦和山王的那一场比赛当中一些情节。
对，实际上呢就是说当时看的时候，就你小时候看的时候还蛮激动的啦，感觉就是湘北相当于是一路挑战上来，虽然惜败给海南，但是最终打败了陵南，然后完了之后再来一个陵南加强版，把藤真和花形一起加上，变成了一个翔阳加陵南的这么一个版本。
嗯，
但实际上现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说如果说看过漫画再看动画这一段， 就很明白的知道铁定是不会有全国大赛了，当年那个全国大赛基本完全是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把好几个经典的在之后漫画当中全国大赛的桥段已经借鉴到这里了。因为拍那个的时候，说实话井上已经明确封笔说你不允许拍全国大赛的动画化了，所以说制作组人没有办法，一方面他是塑造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加一的这个强队，意思就是说我湘北如果能打败这样一支队伍，在全国大赛也能打败同等级的山王的这么一个概念。其次呢，当中比如说樱木什么用脸去补篮进球啊，包括和风雨当中的一些镜头都用到了，
还有樱木救球啊，
对，所以说实际上他用了好几个经典镜头过来，明显的就是把后路都给绝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了。而且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来说吧，就是说那个比赛因为它只有两三集的时间，塑造的也比较草，所以说对于加上是练习赛嘛，对于比赛的比分就没有那么精确的去计算，或者说是比赛的时长，整个想是塑造了一个就湘北越来越强，而且可能会迈向更强，在全国大赛也能大放光芒的这么一个状态。最后再补一句，就是因为三刷完了之后呢，明显的感觉到井上这一次他制作的这个灌篮高手的大顶，就所谓的 The First Slam Dunk， 确实和他漫画当时的就是展现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当时看过有一段说法还是蛮有道理的，就是井上画漫画的时候20多岁，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漫画家，但是现在他50多岁，他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漫画家了，甚至说他希望摆脱掉大家对于他只是一个画漫画的人这么的一个定位。他想做的，他实际上是一个篮球人，我们上次也说过，他比如说去赞助了，就是说做了一个 Slam Dunk 的奖学金，每年会去赞助一些球员去美国去训练这些。他实际上在日本篮坛都给他颁过荣誉奖，他在这块实际上花了很多心思，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篮球的人。这部就是说大电影当中所有展现的视角，他完完全全相当于是把你作为一个来到像 NBA 现场一样在现场的一个观众。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所有人物内心戏，我们之前上期补完了很多人物内心戏，赛场前的包括赛场当时堂本教练比如说为什么没叫暂停等等，在镜头当中他会有一些语言体现出来是观众能看得到的，但是所有的心理活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像就是说这个安西教练看到樱木和流川觉得好像看到了骨折的影子，两个异才诞生了，这些是安西的心理活动，作为赛场旁边的观众是看不到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他全场是没有任何回放或者慢镜头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看比赛电视转播的话，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精彩镜头回放，但是如果说你在现场你是看不到的。反倒是比如说我们提到说是像鱼柱在那边站起来，这个是现场观众能看到的东西，里面所有出现回忆的镜头基本上都只有通过工程的视角能看得到回忆，或者说是像樱木或者大猩猩这种脑内剧场才会有，别的所有对于比赛的展现基本上就是以一个观众席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井上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以贯之在塑造的，包括我们提到说上半场为什么过得这么快没有任何暂停，他就是想塑造这种氛围，你就是跟着我的节奏2个小时看完一场球赛，然后完了之后间后我再给你讲一个工程的故事而已。
这个好像是我们录到现在最长的一期节目，就是上下加起来有4个小时的时间，说明这期节目或者说灌篮高手真的对我们来说还是蛮特别的一个存在。然后五一节当中因为非常的忙，我这次剪这个音频就剪得我头昏脑胀，我突然觉得如果对着电脑工作，比如说像 IT 工作者真的是很辛苦，
或者是那些做后期天天负责剪片子
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你这个甲方交给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在那边不停地剪，还有插了很多音乐，
你自己是自己的甲方，
我一般来说都不会就是说插这么多音乐的。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吧，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然后多多留言和我们互动，我觉得你们给我留言也会让我们更有激情和动力来做下去。其实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说你们心目当中最喜欢的灌篮高手当中的人物，对，
人物
是哪一个，
或者说是哪些经典事件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嗯，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投一下月票。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